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美国癌症协会2024年发布的数据指出，说肺癌依然是美国癌症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而在非吸烟人群当中，肺癌的比例也在逐年的上升。同时，我们也不断看到新闻报道说，当今时代随着医学研究和检测技术的快速进步，肺癌的筛查、诊断和治疗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医疗手段跟20-3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成员、内科医生刘玉清博士，从最新的科学证据出发，为大家解析肺癌的成因、检测、治疗与预防的最新进展。
刘玉清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血液肿瘤专科医师。刘医生在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在北岸大学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在爱因斯坦医学院完成血液肿瘤专科训练。
刘医生你好。
你好。
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咱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复杂，因为肺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或者朋友因为这个病去世，也让我们每个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会有很高的风险。但是我相信可以通过接下来的时间里您给我们介绍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让大家感觉到信心和力量。刚才我们说到，根据医学界的最新统计数据，说肺癌依然是全美癌症死亡率最高的疾病。那么这个数字是说发病的绝对数量依然是在不断上升吗？比如说年龄啊、性别、族裔、职业等等分布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显著特点呢？
当然了，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各方面的资料。首先，肺癌死亡率还是排第一位的，这个没有错。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来说，肺癌的死亡率是一直在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方面来预防啊、治疗方面的成功，肺癌病情有好的改进。我们还发觉到在某一方面的人群来说是有一点的变化。意思是来说，男的病人给女的病人肺癌的数量个案是高，死亡率是比较高。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在50岁以下这一群的女生来说，在2025年肺癌的个案给男生超越过了。第二呢，我们有新一种的特别的肺癌，就是所谓的不抽烟的肺癌患病者，已经现在在所有癌症中个案排到第5个的最高最常见的一种的癌症。所以我们也开始注意到在非抽烟的人这方面来说，肺癌的存在的可能性跟重要性。
那么我们觉得对于大多数人的印象来说，望文生义，觉得肺癌可能就是发生在肺部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也知道肺部有各种器官、血管、神经啊，然后骨骼都非常的复杂和丰富。想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医学角度讲，一般医生在定义、治疗和科普的时候，这个肺癌主要包含哪些类型的癌症？
我们一般说肺癌这个字都是代表这个癌症本身的原发点是在肺。肺癌也有不同的种类，九成的肺癌就是非小细胞，另外一层呢 10% 就是小细胞。所以大部分抽烟或者是肺癌的病人呢，都是非小细胞腺癌，就是比较常见的了。
那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抽烟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关于肺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那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这个肺癌现在有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结论，就是肺癌跟哪些原因是直接相关的？外在的环境因素还有家族遗传这些，它的影响力谁更强烈一些？
大部分的肺癌是跟抽烟有关，抽烟的确是第一个跟肺癌有联系的风险性的原因，8-9%的肺癌都是因为抽烟产生的。但是在反面来说，就是说有1-2%的是跟抽烟没关系的，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所谓的非抽烟者的肺癌哈。这方面呢，主要的原因就好像二手烟或者是空气里边有一些的物质雷达呢，有放射性的在泥土天然存在的一些的物质，这个也可以增加肺癌的可能性。在女生来说，5-8%的女生亚裔来说都是非抽烟的，跟二手烟啊或者是雷达呢这种的气体啊或者是基因也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在有不断的研究，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原因，可以为这一群非抽烟的病人找方法来预防或者是早发现的。
您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起来非抽烟的这一部分人群，特别是女士，有很多人罹患肺癌，大家就猜说这一部分可能都是家里的非常贤惠的妻子或者母亲，他们平常做饭多啊，油烟引起的，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这个是有一点的原因，但是不是全的原因呢、单单就是煮饭啊弄菜啊是有油烟，但是好像在我们台湾啊或者在其他亚洲地区来说，不是单单煮饭弄菜，主要是在空气里面这些的 particle 气体它们的大小、跟我们的在一个空间它的密度有多高更加产生了风险。所以我们常提到有些人不是一个原因就引起肺癌，很多时候是刚刚碰上那么巧，有一些的基因的存在，生活的原因，抽烟不抽烟，二手烟，或者是有些人是工作上有更多的污染，所以呢各种的方面都会增加的。我们也说抽烟是最大的原因引起肺癌，但是不是每一个抽烟的都有肺癌，对不对？
是
啊，根据我们的研究说，大概20%的抽烟者可能终身来说会有肺癌的可能性。为什么他们是比较特殊，或者说有些人抽了一辈子的都没有问题，原因就是可能在身体里面基因呢，或者他本身的体格遗传性来说，对抗癌症这种的 recovery 这方面就比较特殊，所以不是那么单纯的。但是从复杂来说，我们希望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解释出来的话，就可以减低我们这个风险。
确实我们也平常听说这样的说法，说有的人抽一辈子烟啊，最后肺也没出问题还高寿了。大家经常举的那个例子是英国那个首相丘吉尔，就像您说的一样，个体的差异真的很大啊，有的人恢复的能力很强。说到这个个体差异的问题，您也谈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遗传或者说基因的影响啊，怎么看待这个遗传或者基因的影响？不知道您跟踪的这些案例里头有没有真的就是这个家族或者说带有相似基因的亲属关系吧，这个家族的成员就会比较多的有肺癌发生。那如果说基因存在缺陷呢，是说他必然会得肺癌，还是说他在相同的条件下更容易产生肺癌？
现在基因这方面特别的研究是很强，常见到尤其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病人来说，女生来说，非抽烟者来说，有几个英文做 EGFR或者是 ALK、RAS 这几个的基因特变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也看得到在家族式遗传的可能性也会在，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可以确定，这个是遗传从父母到儿女，因为这种基因特变是在生出来以后才产生的，不是生出来的时候已经存在，就代表了不一定是一代传一代。但是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某些人他恢复的功能是不一样，就可能就比较容易 不让这种基因突变发生，或者是更容易让这个基因突变发生。因为基本来说，我们每一刻、每一秒钟、每一个细胞，全身几亿个细胞都不断在生长发展，在这个过程里边，错误的可能性肯定存在的。我们在自身来说都是有方法，好像有警察在巡逻，在看，在找，一看到有就是异常的基因突变变化的话，就马上把这个一段的证实就把它改回来或者cut掉。但是在某些环境来说，这种的基本的功能，好像警察就巡逻的这种基本功能，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完整，或者受了伤害，因此基因突变就有机会爆发出来，成为发生癌的可能性。抽烟啊、喝酒啊、受到放射性的影响等等，都会因此机会基因突变就会发生。同样的，有些人就说环境也会受到影响，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现在不断的去做科研，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去减低这个风险。
明白，您说的这个基因的影响，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案例。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的一位女演员叫安吉丽娜·朱莉，然后她呢由于自己的家庭有乳腺癌的基因，她做了一件比较激进的事情，就切除了自己的乳腺。那如果说家族有肺癌的相对易感的基因的话，不可能把整个肺都切掉。那家族确实有高肺癌生成风险的这一部分人，平常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Angelina Jolie 她不同的是，她那种基因就是生出来就有的
哦、
，versus EGFR 或者是 ALK 就是后天才发生，所以不同就是在这边。但是家族史可能有这个 cluster， 就是堆起来的可能性是有，所以你说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预防或者是早发现等等的意思，就是当然在我们生活这方面，把最大的风险源头抽烟要把它完全的 remove 移去，对不对？所以本人不应该抽烟，尽量不要有二手烟。第二，我们也知道这个 radar 风险也是很高，所以就是说我们工作上可能控制流通要更好一点啊，不要在污染的空气里面工作。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的症状不是一般的咳嗽，通常一般的咳嗽一两个礼拜都会好的，那是异常的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六个礼拜、八个礼拜，或者是有血丝在痰里边的，这些的症状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更要赶紧的去检查。第三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曾经有结节的，因为我们有机会做了个 X 光，看到有肺结节，这个肺结节都是低风险，高风险的人更需要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一年以后都要去追踪。万一这是有变动、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早的去了解清楚，或者是治疗。
哦，您刚才谈到了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的，我再追问一下，就您刚才谈到了氡气的问题，现在网络上都在关注这种惰性气体，据说地下室、地下车库这个气体会更加富集。像您就是医学界对于氡气导致肺癌的问题，目前是非常直接的一种关联，是吗？特别像美国都有地下室，是不是特别要关注在地下室的通风问题？
对对，氡气是一个很重要的风险性的存在，这个是天然的气体，有离土的地方就会有，主要是因为它是 radioactive， 就是有放射性的，放射性的原因就是增加我们基因突变的风险了。空气不流通的话，它就储藏起来的，是有方法去查它的氡气在你住的环境有多高，或者有没有这个存在。我们也实在没有一个所谓安全的程度，只是知道越低就是越好的。有些方法说把地上这些缝啊要把它粘好啊，尽量要空气流通一定要好。第三当然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缝密的地方工作啊，或者做其他的事情。
好的，氡气也是最近几年作为普通人才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的。刚才您谈到了肺癌的筛查的问题，有关检测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普通人就有这样的印象，一般比如说查肺是不是会有问题，会拍一个 X 光，或者说拍 CT 的扫描等等。 但是我也听说好像如果 X 光能看到就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真的这样？比较有效的针对高危人群或者高危的年龄能做的初筛的和确诊的方式有哪些呢？
嗯，的确有三个很大的研究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去选出最好的方法，其中就是看看 X 光是否已经足够，还是我们现在政府提议就是做这个 DGLAN 的这个 CT， 因为这个方法才是最敏感可以看清楚的，于是 X 光因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透射性的方法，看到的敏感度不是很多，就好像我用眼睛来看跟我用一个放大镜来看或者是用个 microscope 来看，看的就是看的不同的密度不一样嘛。所以如果病人是有高风险的，抽烟的时间超过20年包次的，就是每一天一包烟，20年就是1×20，年龄是在50岁到80岁的所有的病人，我们都建议做一个基本的，然后每年做一个。当然如果其中一次做的时候看到的确是有结节的，似乎它的大小危险性风险性有多高，重做的时间就可能就比较短一点，可能3个月6个月就需要就马上做一遍。X 光因为它的敏感度不高，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通常这个肿瘤都是比较大一点，但是不等于是太晚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叫 incidental finding， 就是那么巧的看到，然后进一步做 CT可以还是叫早期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用这个 DGLAN 的 CT。
嗯，您刚才谈到了就是有长期吸烟史的人，50岁到80岁这些人建议他们是要做定期的检查的，但是呢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非吸烟的特别一些女士他们在年纪大了之后也会发现罹患肺癌，那对于这一部分上了年纪的女士，有没有医生建议的检查的频率或者说标准呢？
暂时来说我们还没有具体统一的方法做筛检对于这些没有抽烟的人，因为是要证明不管哪一种方法来做筛检是真的有效，让生命是可以保留或者是有进步的一次。所有的筛检所有的查线也有它的错误性，如果它的错误性给它的益处是高的话，正确性高的时候，我们就延迟一批的根本没有病的人要去做不必要的检查，就会有心理上的负担、精神上的负担跟肉体上的负担。所以研究结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当然我们的确看到这个需求需要，所以在很多方面的研究也在进行中。我们亚美医师学会最近做了一个的讲座，跟我们的医生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在我们区内里面也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 Dr. Elin Shum， 他就在这方面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的研究，在1000个非抽烟的亚裔的女性40岁到75岁里面，他的确看到一般性的普通的DGLAN 的 CT 是有提高查出来早期肺癌这个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技术的支持我们这种筛检的科研这方面的进行，希望可以更快的让我们医疗团体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就可以帮到这群的人。暂时来说我们对每一个病人的症状一定很敏感的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不要随便说我咳了半年或者是半年前已经开始咳了，我就真的要争取去看医生做普通的检查或者进一步的 CT。
就像您说的一样，做必要的检查，避免过度的检查，这个平衡确实是非常重要啊！我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如果过度的检查反而会增加很大的心理负担啊，会干扰正常的生活啊。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就是关于肺癌的筛查问题。现在呢我们看到也有血液检测肺癌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可信性、有效和真实度有多大？它能不能作为一个未来肺癌筛查的一个主要手段？如果说这种生化的方式能够用的话，那比做 CT 好像更便捷一些。
这个方面我们是每一天往前走，是有进步的。但是今天来说 我们还没有一个真的 FDA 可以批准做的。的确是在有一些的科研的化验所是可以提供在血里边查出来有没有癌细胞。如果有癌细胞的话，源头从哪里？它的可能性有多高？但是也有这个错误的阳性的可能性，不一定哦。所以我们不建议每一个人用这个方法来做筛检。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真是有高风险的结节，在 CAT scan 看到的话，心理上还是不可以确定这个是癌还是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不大不小，也不是高风险的。病人可能就是不想进一步继续做活检，不想做不必要的扎针了等等的意思。在这个情况来说，这种血液的检查可能会提供更多一个的证据，让病人去考虑证明这个是癌还是不是癌，或者是去动手术。这个情况会办到，但是不是一般性的说随便每一个人去做这个验血检查。这个今天来说，还没成熟到这个地方，我希望再过10年、20年，我们就到这个情况。因为一般来说，癌如果是原发，尤其是肺癌啊，或者是乳房癌，在血液里边也不一定有这种的存活性的基因在血可以查出来，因为它还是留在这个原发这个器官里边嘛。所以这个 circulating DNA 所谓的癌的基因，不一定敏感到可以插线出来的意思。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也说到，说差不多20-30年前，肺癌几乎是最凶险的癌症的代名词。在我们印象中，好像诊断出谁是肺癌之后，就基本上生命就要走向终结了。大家可能当时对于这种疾病的恐惧是源于应对手段的无力。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根据目前最新的医疗科技，对于肺癌的治疗，有哪些新的技术？那么病人的存活率有没有显著提高？
你说的很对，我刚毕业的时候，肺癌生存率是用几个月来量度的，就是说不会用一年。然后在过去5年的时候，他说3年的生存率，现在我们可以说5年的生存率，所以这是进步很大很大。肺癌是有4期嘛，一二三四，头一二三都是所谓的早期，第四期当然是最严重的。5年的生存率也有差别很大。如果第一期的话，它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82%，但是如果是第四期的话，只是7个百分点。平均来说，肺癌今天的5年的生存率是27个百分点左右。为什么那么大的距离？因为还是很多的肺癌，当我们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期严重的。我们虽然有这个筛检，做这个低剂量的 CT，说很清楚，说50岁到80岁抽烟20年的人应该做。你知道现在低过15、低过20个百分点的人去做这个筛检，80%大部分人都还没做，所以这方面我们还要去努力，让应该做筛检的人去检查。因为如果我做了100%的时候，都有5倍的人可以做早期发现嘛。这方面是很重要，但是随着我们在筛检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做更多的功夫以外，治疗方面也是。一般来说，肿瘤当然就是手术是我们第一个想到处理的方法。我们手术以后，高风险的病人，我们可以再做一些短时间的3到6个月的是化疗，全身的来巩固式的把它预防这个癌细胞的重发。但是在过去的1、2年来说，我们有另外一种的不同的方法，就是在手术前先用药，不单只是用化疗，也增加了用免疫系统性的药。我们不单只是一个药 Keytruda，我们有 Nivo，也有几种的不同的药，都证明如果在手术前，如果跟化疗一起配合的话，肿瘤可以完全消灭的机会可以达到大概1/4，这个是很奇妙的。但是就算没有完全的把它融化，也可以把它缩小，从第三期可以到第一期，这是效果就可以减轻减低手术后癌症的复发率，就代表有可能增加我们的生存率。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科研之中的进步。当然，我们也说到基因的蜕变，照一般的肺癌的患者来说，50%的人都会有这些特殊的基因蜕变。在我们亚裔来说，EGFR 就是最常见的，可以达到30%的人都有这种。ALK 就是另外一个，有5到7，我们也有 RAS，也有 c-MET，这些的基因蜕变增加了我们用标靶药的机会，标靶药的效果实在很奇妙、很理想。各方面的这个进步，把我们现在肺癌的生存率的增加，跟我刚刚出来的20年来比较，真是很大的差别。
是的，确实是，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医学科学的发展的实际力量啊。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研究还在进行，而现在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智慧投入到里面，还在推动这个事情。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最前沿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在我们目前可预期的未来，预防啊、检测啊、治疗肺癌方面，还会有哪些最有希望取得突破的呢？
最有希望就是免疫系统的药在发展，自身免疫细胞可以把每一刻每一秒有癌变化的细胞把它要改变，要弄掉。所以我们现在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药是看到明显的进步。治疗肺癌了，再不是当一个专科、手术外科或者用药的医生或者是电疗医生，我们现在都是 multidisciplinary，就是多方面的专科医生一起来配合做，这个是我们现在科研的，在每一个阶段做正确的药，准备下一步，然后选一群的人出来，再继续做这些的免疫系统的药，或者是标靶的药，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发展。我们已经知道，在基因蜕变有很多的可能性，有些基因蜕变我们已经有一些很有效的药可以 develop。有一些还在研究之中，这个也是我们角度上一直在发展。以前可能只是1/4的人有基因蜕变，现在我们说到有50%的人，一半的人在基因部的话，我们已经可能到6或者7。所以这种的我们叫 key and lock，都是钥匙跟锁的意思。你可以找到对的钥匙，你打开这个门的机会就很高。这是也是我们科研的最大的可能性。然后到最后，我觉得就是不要忘记筛检跟预防的力量。所有都是早发现、早治疗、预防胜于治疗。这个也是我们正在花很多功夫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我们再理想化或者天真的畅想一下，在我们有生之年，有没有可能看到肺癌被消除或者被消灭呢？
这个就是我们永远都相信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每一天我们做癌治疗的医生，不单只是手术或内科或者是电疗师，都追寻这方面的可能性，才有这个动力。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在免疫系统这个 bispecific 也在有很大的功能。尤其是在晚期的比较扩展的情况的病人来说，这个是绝对可能。但是在之前，我们也学会了与病共存的意思。最严重的病人，如果他们虽然这可能是发病的时候已经扩散等等，但是只要我们现在继续努力找到基因蜕变的话，我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病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很正常。还是基础的去工作，每天生活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是希望鼓励大家，我们在肺癌的科研研究往前，不单只是一步一步，是一直跳往前要进的。我觉得我们是有可能达到我们希望的一天。
好的，非常感谢刘玉清医生带来的深入的解读。正是因为有了刘医生这样的医学工作者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再看肺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过去的只能由命运决定的疾病了。现代医学的筛查手段也越来越精准，治疗方式越来越有效，也让更多的患者能够获得早期诊断、带病生存，甚至长期稳定的机会。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提供的这些信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宽慰，更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谨遵医嘱，做好定期的筛查，而且保持一份警惕心。再次感谢刘玉清医生的详细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拜拜。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